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免疫系统。这个世界生机勃勃，这个世界危机重重，地震、洪水、火灾、车祸其实都不算危险，因为概率小或者躲得了。真正的危险来自那些看不见、躲不了、甩不掉、离不开的族群、细菌和病毒。地球的主宰不是人类，而是他们。碳是生命的骨架，比如人类，碳占体重的 18%， 其余绝大部分是水。我们可以通过含碳总量来对比各类生物的总量。在病毒、细菌等微生物面前，人类和动物是绝对的弱势群体。微生物是最早出现在地球上的生命，也是地球上分布最广、个体数量最多的生物。它们在自然界的每一寸土壤、每一滴水中，在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中，甚至就生活在你的身体中。平均每个成年人人体约由300,000,000个细胞组成，体内却有380,000,000个细菌和380,000,000个病毒。这些微生物绝大多数能与你和平相处，共生共存，甚至互利互助，那是因为有我在。少数有害微生物时刻包围着你，你之所以安然无恙，那是因为有我在。你的细胞在更新中常常会变异成叛徒，你之所以安康如故，那是因为有我在。我就是你的免疫系统。人类为什么需要我？有的婴儿一出生就被隔离在无菌箱中，那是因为其免疫系统存在先天缺陷，如果暴露在自然环境中，随时会被各种微生物夺取生命。如果没有我，你的每一次呼吸都是在召唤死神，你的每一刻岁月静好都离不开我的负重前行。我对你的保护是无时无刻无微不至。这并不是因为我爱心泛滥，喜欢苦干，而是因为你身体内外的敌人叛徒在全方位全天候地攻击着你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全力以赴，毫不懈怠，因为任何一次防卫失败对你来讲都可能致命。而我是你的一部分，守护你就是保护我自己。10,000,000年来，任何动物的生存繁衍都离不开我的守护。在应对微生物入侵、细胞变异这些夺命病魔的过程中，我孤军奋战了10,000,000年。每个人都会感冒，而且有几百种病毒会导致人类感冒，其中绝大多数感冒病毒我都可以应对自如，否则每一次病毒入侵都可以要了你的命。在古代，人类以为病了只有治才能好，其实他们不知道，绝大多数情况下赶跑病魔的是我，不是药，这就是所谓的自愈。有的人不服，不相信我的能力，还说我们有药还能跟没药一样吗？我不争论，仅展现一个数据，野生大猩猩和人类基因相似度高达 98%， 他们的平均寿命大概是40岁。动物园的大猩猩可以活到50到60岁。如果卫生条件、生活习惯可以达到人的水准，或许大猩猩的寿命会更长。人类的平均寿命从有治病的意识开始，几千年来大概在18到30岁之间，唐朝人平均寿命不到30岁，去除战争、饥荒因素，平均寿命和野生大猩猩差不多。中国历代皇帝平均寿命39岁。有人说这个职业很危险，不算。那咱们换一个职业看看，清朝一共270多年，没当过皇帝的皇子有103个，平均寿命32岁，还不如皇帝。清代康熙皇帝有35个皇子，活到18岁的只有20人。有人说皇子早夭是因为皇宫中的权力斗争，那只能说明你是宫斗剧看多了。 我们再看看270年间生长在皇宫的82个皇女，她们没理由互杀，但这些尊贵的皇女平均寿命只有26岁。有人说，是不是中医不行，西医厉害呢？当然不是，古代医学都差不多，生活条件也区别不大，所以各个历史时期欧洲人的平均寿命和中国人也差不多。18世纪欧洲人的平均寿命约为36岁，直到19世纪巴斯德等科学家认识了微生物，针对微生物感染致病原理发明了一系列消毒灭菌预防感染的方法，支持我战胜来犯之敌，使人类平均寿命从40岁迅速提高到了65岁，预期寿命在40岁的基础上翻了一番。我为什么能打败微生物？我与病毒、细菌、细胞、变异已经战斗了几十亿年，而人类从认识这些到采取有效技术手段，以青霉素1940年应用于临床为标志，不过百年，这与我漫长的技术改进时间相比只是一瞬间。说起技术手段，我对抗微生物的手段可谓纯粹天然无公害。首先，高筑墙广设防，简单讲，我构建了三道防线：物理屏障、非特异免疫系统、特异免疫系统。这三道防线从功能到技术手段逐步升级，形成了一整套三维立体防御体系。防线为啥一搞就是三道？这是个简单的数学问题。在数学上，指数增长方式常常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，比如细胞的分裂就是指数增长，区区一个受精卵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长成具有30万亿个细胞的你。与之类似，防线的稳固性也成指数关系，如果突破一道防线的概率是 1%， 那么突破两道防线的概率就变成了1/1000，而突破三道防线的概率只有1/100,000。当然，这个计算的前提是这三道防线各不相同，如果每道防线都一样，这个指数级概率就不成立。我的三道防线各具特色，各有绝招，还能协同作战，由线成面，由面成体，形成一个全方位立体攻防网络。这三道防线就像天罡北斗阵，让我的综合战斗力产生了1+1+1=3的倍增效果。其次，大协同精调控，简单讲就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来多强的敌人就是多大的力气。来犯的敌人微生物有两大类，隔壁老王和海龟博士。隔壁老王没事就来你家骚扰咖油，但大家都很熟，他有几把刷子，肚子里装了多少坏水我一清二楚，对付他我是胸有成竹，只需非特异免疫系统按套路出牌就能搞定，也就不用大动干戈了。非特异免疫系统拥有常见病毒识别数据库，是原厂配装，出生就有，所以也叫先天免疫系统。有了它，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秒就自带攻防，不至于从裸奔开始。先天免疫系统反应快速，几乎是瞬时的，可以在第一时间大量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。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，就是作风太粗放，不够细致，无法分辨细微的病菌特征，所以它发起的打击是总体的粗线条的。海龟博士的特点就是没什么特点，你摸不准他是手无缚鸡之力还是身怀绝世武功，也摸不准他到底要干什么坏事，在哪里下手，啥时候下手。对付他非特异免疫系统就不行了，因为摸不准敌人底细，没法出击，这就要特异免疫系统出手了。特异免疫系统出场时虽然没有配装数据库，但是自带了智能学习功能，它可以在敌人入侵过程中通过暗中观察 识别陌生敌人，找到打击敌人的办法，对敌人实施精确定点打击后，运用自己的读写记忆专利建立数据库，从而让人体对这种敌人免疫，特异免疫系统应敌运功比较慢，但手段精确老辣，力道雄浑，连绵不绝，对敌人的打击是地毯式加手术刀式，精准全面，一旦启动，任何敌人都难以逃脱。这两套系统并不是各干各的，而是时刻在线保持联络，协同作战。每当有敌来犯，非特异免疫系统总是当先锋，打头阵，能赢则赢，一旦吃紧，就立即召唤特异免疫系统，对敌人实施合围会战。第三，专业权配置齐。你有72变，我有宝器万千，不管是哪路敌人，我都有专门的武器对付他。我一直在全力打造免疫多样性，比如特异免疫系统，其免疫多样性达到了上百亿。说起配置，我要展示一下免疫大军中的几位名将。首先说说白细胞，在人类刚刚开始研究血液成分的时候，白细胞因为含量小，存在感弱，差点就被当成杂质。后来才发现它是妥妥的帅才，因为你体内所有免疫细胞都是由这些白细胞组成或者分化而来的。所有血细胞，包括红细胞、白细胞和血小板，其实都是一家人，都来自同一个老祖宗造血干细胞。这个老祖宗平时就隐居在你的骨髓里。造血干细胞会先分化出两大类白细胞，骨髓前体细胞和淋巴前体细胞，这两类细胞接着进一步分化，骨髓前体细胞分化成不同的免疫细胞，巨噬细胞、树突状细胞，是中性粒细胞，是碱性粒细胞，是酸性粒细胞，它们都是非特异免疫系统的大将，尤其是前三种细胞是非特异免疫系统的绝对主力。淋巴前体细胞也不落下风，它们分化的细胞个个是江湖名宿，自然杀伤细胞、 T 细胞、 B 细胞。自然杀伤细胞也在非特异免疫系统麾下，而 T 细胞、 B 细胞两大高手结成了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免疫系统，特异免疫系统。巨噬细胞是民警，它整天在全身组织到处溜达，和群众打成一片，一旦发现不法之徒就立即投入战斗，并同时发出警报。病变往往是由点到面，巨噬细胞可以在第一时间应敌，把多数病变消灭在萌芽之中，所以非常重要。是中性粒细胞是特警，不住在基层，平时没啥事儿，泡杯茶，坐着血液高铁在人体各处转悠，看起来挺滋润。不过一旦收到巨噬细胞的警报，他就快速响应，就近跳下高铁投入战斗。巨噬细胞是中性粒细胞主要对付细胞外部的敌人，如果敌人躲进细胞城堡，就要靠爆破兵自然杀伤细胞强攻了。此时非特异免疫系统的主力纷纷杀入战场，他们在战场杀敌期间，特异免疫系统也没闲着，他在暗中观察。此外，非特异免疫系统的树突状细胞也加入了战斗，他是免疫系统的战略研究员，他在战场上把来犯之敌不管死活，也不管是全尸还是残肢，一律吞进肚子，把敌人的蛋白质解体撕成多肽，做成通缉令，挂在自己的细胞膜上展示，这便是病菌产生的抗原。树突状细胞还会带着这一身通缉令挂件进入淋巴结，这是免疫大军中的特种部队 T 细胞、 B 细胞的总部。树突状细胞的任务是找到专门 对付这种病毒的高手，可以识别病菌抗原的 T 细胞和 B 细胞，一旦找到，这种 T 细胞和 B 细胞就被激活，开始大量增殖，形成专业特种部队，搭乘血液高铁来到病发处投入战斗。至此，免疫大军各兵种已经全部开进战场，免疫反应达到高潮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微生物入侵者经不起如此暴击和蹂躏，于是你的病就好了，吃麻麻香，神清气爽，又可以刷微信看抖音，忙得不亦乐乎了。我与微生物精彩的大战，你已经领略一二。下一次感冒的时候，希望你不要再把补充营养、多喝热水、注意休息这些嘱托当作耳旁风。毕竟，在你的身体内，一场生死之战正在发生。我，你的免疫系统正全力以赴，调兵遣将，与敌人酣战。你的后勤保证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在大后方给我最坚定的支持。战胜疾病，需要你我并肩作战。